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能够满足到消费者的要求。First point 就是讲，我们可以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把货品低于原价的销售。我们讲的折扣是可以达到20%至60%的。此外，我们每一家的商店都有繁多的系列和不同品种的产品。所以讲到每一间店就是会有不同的 variety 的 product assortment。
你在收听的是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其实洪耀，按理来说每一年都有通货膨胀嘛，所以平均薪资要不断提高才对，这个是当然是我们理想当中的才对啦。但这个理想跟现实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差距的啊。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20年大马薪资统计报告，去年每年平均薪资在过去十年以来呢是首次下降 9%。 这个我们也曾经在开门见商当中有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过这个话题。那当时其实我还听到一些朋友说，哇，那你们那一集节目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的 depress 啊，让人觉得有点忧郁。
那没错啦，就是疫情的这个期间就更加加重了这件事情的这个幅度嘛。那去年就是过去十年以来首次下降 9%。 但过去像是能姐讲的这个现象也是很值得注意啊，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增长呢永远是抵不过这个通货膨胀。但无论如何啊，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去犒劳一下自己，买一些这些好穿的品质好的一些衣服。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商家能够给我们这个价廉物美的商品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庆幸的事情，那对商家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商机哈。所以我想未来的趋势，特别在大马的话，如果哪一个商家能够既兼顾价格又可以持续推出这个 quality 的一些 product 的话呢，消费者肯定会是非常青睐的。
对，其实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商家或者是品牌，它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品牌的存在。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呢，也就是希望让大家不要这么郁闷，不要这么忧郁跟 depress 啊。要来介绍的这一家企业其实是蛮特别的，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生产自己的服装产品，而是全靠品牌和品牌方来取货，但是他们又不是一般的中间商哦，他们主要是和国际的大牌来合作，那么收下这些大牌多余的服装，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来售卖给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哦。然后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这家叫做 Good to You 的这一家公司，这家企业，其实他们通常购买的这个服装会比原厂还要便宜的，大概是 30% 左右。那么其实 Good to You 到底是怎样子获得大品牌原厂的服装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好好跟我们聊一下的。
那据我们了解呢，其实是所有的服装厂啊，他们在这个为这些大品牌像是 Uniqlo、像是 New Balance、像是 Nike 服务的时候呢，他们通常都会额外定做更多的这些衣服或是货品，那以备不时之需。那交付订单之后呢，就会有多余的这些生产的这些物品，那么如果原厂没有拿的话，大品牌没有拿的话，这些就变成闲置资源嘛。又或者说有一种情况是国外可能会有四季，那换了一个 season 之后呢，卖不出的衣服也是没有办法倾销了。这个时候呢，其实 Good to You 就会用更便宜的价格收购这些衣服，然后再用一些 cut labor 的方法剪掉这些标签。虽然说你可能在拿到衣服的时候没有了这些品牌，但就像我们所讲的，其实它的那个数字跟它的 quality 呢依然是这些大品牌的规格。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它就能够提供一种价廉物美的这些产品给消费者。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起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蛮重视品牌，随着年纪增长之后，或者是很多的朋友像我这样子，可能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说 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啊。那目前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 Good to You 呢，他们主要销售婴儿、男童、女童、男装跟女装的这些服装，其实还算蛮全面的。同时，他们也在指定的商店当中呢，销售餐具、厨房用品、家具跟生活用品啊、哦。目前 ，Good to You 在全马来西亚有34家的零售店，那么也在 Shopee 跟 Lazada 有经营网店呢、哦。那么，其实究竟 Good to You 希望在这个零售市场当中，他们来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呢？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又面临了怎么样子的挑战？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Good to You 的联合创办人 J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欢迎你 ，Jerry。
Hello， 能杰。Hello， 洪耀。
好，我们在之前的访谈当中呢，你有提到说，你觉得 Good to You 的商业模式是非常非常适合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市场的。哎，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主要的群体是 B40 和 M40。其实这个群体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而且他们也会随着大马的发展进步的增长。所以如果我们讲到 B40 和 M40 的时候，他们这些家庭成员都是有知识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社会上可以说是专业人士，还有大企业内的管理人之一。这些是有头脑、有比较聪明的人，他们是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都是很乐意把额外的钱花在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物质品和休闲活动。所以我为什么会讲 Good to You 很适合马来西亚，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主要群体就是他们，然后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能够满足到这些消费者的要求。 First point 就是讲我们可以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把货品低于原价的销售，所以我们讲的折扣是可以达到 20% 至 60% 的，是 depending on 那个货品跟那个 branding。 此外，我们每一家的商店都有繁多的系列和不同品种的产品，所以讲到每一间店就是会有不同的 variety 的 product assortment， 所以你每一次去到每一个店你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这两个大特点是很难被网络店复制，消费者都是需要亲自来到我们 Good to You 的店，然后参观去体验到我们超值购买和寻宝的购物体验。很简单的说，就是消费者会在 Good to You 消费，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产品和购物体验是很有价值，是一个值得他们消费的商店。
其实听到这边呢，就发现 Jerry 他跟我们分享到了 Good to You， 其实他精准的掌握了马来西亚人在购物的时候的一种的行为还有心态啊。其实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说很多人都会把产品放上网去做进行销售，那有些人可能他会选择去架设自己的一个网站啊。但是我们看到 Good to You 其实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 website， 包括你们在网络上面的广告也是直接引流到 Shopee 的这个网店，这是一种你们觉得是一种比较新的零售的手法吗？为什么你们会决定说，哎，先不做自己的网站，而是在这些的网络商城购物平台上面去跟他们合作，在上面售卖你们的产品呢？
能姐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全部的广告都会直接引流去到 Shopee 的网店，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大家都是知道，一直以来我们线下商店都是我们的主要据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 e-commerce 是我们全部商家都不能忽视的策略。然后自从去年大马的第一次封锁，对于我们 Good to You 一家没有电子商务经验的公司来说，其实你要开始一个自己的网站是一个有比较有困难的事。然后在这个时期，我们觉得最合适的策略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我们的网上业务。我所指的现有资源，其实大家都是 is pretty familiar， 其实就是 Facebook、Instagram、Shopee 和 Lazada。可能你会问，哎，这么你们会选择在 Shopee 和 Lazada？ 其实答案是比较直接，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可以利用 Shopee 和 Lazada 的。他们的启动成本其实是非常低，有时候其实是免费，然后他们的系统也是很友好，物流方便，就好像顾客买了我们的货品，logistic 的东西全部也不需要我们去担心。然后最重要的，我们 the main point that attract us is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 消费群，就是他们的 consumer database。 这些特点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和低成本的情况下迅速的启动我们的网店生意。So, 如果我们讲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 online business, 有了 Shopee 跟 Lazada, 我们是可以直接可能在一个星期以内去开发我们的生意。然后我也想讲的一点是，互联网的特点就是互联性， Internet is always connected。 我们也利用这个特征把 Good to You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粉丝引入了我们在 Shopee Mall 和 Last Mall 的商店，就是好像你所指的 advertisement 就会把他们引去 Shopee Mall 和 Last Mall。 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低本的情况下把网店的销售量提高。
这样听起来其实 Good to You 对于自己的一个优势跟这个比较欠缺的地方还是很明确啊，特别是说疫情是一个突然之间来到的一个变因，那这个时候用这个方法或许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那回到你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哈，可是我们了解到说你们是跟很多的国外的这些厂商拿他们一些品牌方可能不需要的货品，然后再来本地重新的这个组装，然后在你们的网站当中或是实体店当中销售。这样子会不会使得你们的货源会有一些不稳定，特别是有的时候有些 season 它的那个厂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那你们又如何是面对这种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呢？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针对你这个问题，其实你说的对，我们的确是一个贸易商，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生产我们的货品。如果你是针对商品的来源不稳定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有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就是一个 global supply chain network。 我们的 global supply chain network 呢，其实是有包括日本、中国、印度、越南、 Bangladesh、 Sri Lanka、 Cambodi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所以其实你讲到货源不 stable 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强项，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会有不同的零售周期、季节、政治形势和经济的周期。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些的差异，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国家挖掘出现成的商品供应，来确保我们全年商品的来源。然后如果你讲我们是怎么样跟他们 communicate， 现在都是很方便，有 internet， 有 whatsapp， 所以我们也不用亲自去飞到那个国家亲自去跟他们谈，都是可以通过上网这样的去沟通的。
好，了解。其实我在第一次跟 Jerry 在做预访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上到这个 Shopee Lazada 去看你们的产品啊，然后自己也默默的这个下定了啊，然后会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在马来西亚真的你们还算是第一家。但我们也知道说，在马来西亚的商业群体当中，大家非常喜欢互相致敬啊，讲得好听就是致敬，而讲得比较难听呢，就是可能大家会互相的抄袭。看起来很像你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好像不是很难，但是我相信肯定的，你们的商业模式一定有你们的巧思在里头哦。那如果真的现在出现了一家竞争对手，他要来复制你们的这样子的模式的话，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优点在哪里，还有不可被复制性是在哪里？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本人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其实不是一个弱点，而是一个优势。其实你可以看到，在 internationally， 在本地，大多数企业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商业模式。使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怎么去 execute 那个 business model。 然后讲到 good to you 的竞争优势，是产品的种类、质量、定价，以及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推向顾客的手里。这些优势都是需要各方不懈的努力和合作才能达成的。我给几个 example， 就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可靠的运输伙伴、灵活的仓库管理系统、严格的质量检查流程、高效的销售团队，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舒服的购物环境。其实唯有符合以上我所讲的那些 characteristic 跟 aspect， 我们才可以实现到我们现在 good to 的一个优势。虽然可能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很容易的被复制，但是可能执行他们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比我们更好，或者是比我们差。所以这个是 the difference。 然后你如果是讲到我们是如何保持我们的 competitiveness， 我觉得 不断的创新是保持我们竞争力唯一的关键。目前为止，我们 Good To 里面呢，我们是有已经有投资于采购质量更好的产品，例如是从中国、日本跟印度。然后我们也是有扩大我们的产品系列，除了卖衣服之外，我们现在也是有开始卖餐具、厨房用品、家具和生活用品。我们第三点就是也是有提升了我们线下商店的购物环境，因为我们旗下也是有 Good To You Concept Store， 所以其实 Good To You Concept Store 它的面积会比较大，他们卖的货品的品种也是会比较繁多，然后装修也会比较舒适。就是重点是我不担心我们的模式被复制，我只怕另一方会有更好的执行方式。然后我是个人相信，只要我们能继续保持我们创新的文化，Good To You 是可以维持长期内应用的竞争力。
看来你们对你们这个线下店是非常有把握跟信心。那有没有想说在这一次疫情，因为很多家店铺都面临倒闭，这个时候趁机就是用现金把他们收购下来，开更多的这些线下店的？然后提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你们打算生产这个拿更多的货来进行卖吗？那有没有在区域上当中扩展的可能呢？像是不止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甚至是泰国、越南都有你们的业务，有这样子扩张的打算吗？
如果只洪耀讲的那个国际的一个扩张，暂时是没有。但是现在疫情的发生已经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商家都必须以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然后把握面前的机会吧。我们其实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去收购其他的零售店，但是短期内我们是会把我们 Good To You 的重点转向提高顾客的便利性，就是 convenience。 怎么样做到这个呢？是将我们的业务扩展到大卖场，就是所谓的 hypermarket 和位于住户附近的地点的 neighborhood malls。 这些我们要开的那个商店主要是要卖男性和女性的基本休闲服装产品，而如果跟我们目前在购物中心的 concept store 和 outlet store 相比，规模会比较小，卖的货品品种也会比较少。所以近期我们是会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开设5至10家门店，并且会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做于适当的调整。那个其实是讲着 offline 的一个 strategy， 但是如果你讲到我们 online 往后扩展我们的 product range 有什么打算，因为其实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消费者对于餐具、厨房用品跟家具和生活用品有了提高的兴趣。大家都是每天在看那个广告，哎，家具用品，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目前旗下有8家商店是销售这些产品的。And 即将我们也会在 Shopee Money 开设我们 Good To You Home 的网店，就是另一个网店，来加强我们在线上的业务。我相信以上的策略真的应该是会对 Good To You 有一定的帮助的。
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呢，虽然 Good To You 在短期之内没有出海到国外去发展的这个规划，但是却是在马来西亚从这个服装的这一个领域要去涉足，包括了是家具产品或者是其他产品的一个行列当中哦，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看到这个 Good To You 接下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啊，其实刚刚 Jerry 说到说你们的这些的成功的这一些的法则哦，包括了团队精神，还有你们的执行力等等。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是跟 Endeavor 一起来合作的，他们是一家企业培训的这个公司。那你们在跟 Endeavor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帮助你们在不管是在团队建设或者是对外的 marketing 上面，任何一个方面是如何给你们帮助的呢？可不可以也请Jerr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可以。其实我和 Endeavor 的经历从一开始就很好，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去年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个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 Endeavor 是他们是很乐意的帮助本地和国际的企业家，然后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协助企业家发展他们的业务。然后目前为止他们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教导。我可以给几个 example， 就是商业模式上的指点、品牌和广告上的意见、法律上的帮助，还有关系到企业家本身的一个 personal growth， 一个成长。 除此之外，他们也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可以和其他企业家交换意见和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我通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把握很多机会去进步和获取新的一个主意，然后有了这些新的主意，我是可以为我商业制定更好的策略。我觉得 Endeavor 的出现真的是让我企业的旅程变得更加有趣和轻松，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对我未来的企业路线也更加的清晰。
嗯，是，其实跟今天跟 Jerry 的这个访谈当中可以发现，他确实有颠覆一般我们很多理解商业上的所谓的劣势，他把它讲成是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产品不稳定，他就会告诉我们说，诶，产品不稳定其实说明了我们的货源当中可以给消费者很多的新鲜感。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整个 marketing 的 skill 或是自己生意的商业模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 paradigm shift 吧，就是改变你既有的一些认知。那这个部分呢，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Jerry 给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经商的朋友们的一些的参考的建议。
是的，一家成功的企业呢，我相信它重要的，虽然我觉得商业模式还是依然非常重要，但除了商业模式之外，还有很多是要去兼顾的。那今天听了 Jerry 的分享之后，也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位还蛮了不起的企业家他思考的东西其实还是从点到面都还是蛮全面的。那么也在这边祝福 Good to You 接下来会越发展越好。今天谢谢 J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谢谢。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ine、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意见都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